冰与火之歌第一部，权力的游戏中。凯特琳
夫人，您还是把头包住吧。
他们骑马踽踽北行，途中罗德利克爵士一再告诫他，
不然会着凉的。
罗德利克爵士，淋点雨没什么大不了。
凯特琳回答，他的湿头发沉甸甸地垂下来，一撮松掉的发束粘贴在额头上，不难想象自己的模样有多狼狈。但这次他却不在乎。南国的雨柔软而温和，凯特琳喜欢用脸颊去体会这种轻如慈母亲吻的感觉，这感觉将他带回到童年时代，一起在奔流城度过的那些灰蒙蒙的日子。他记得宝义失气的神木林，枝干低垂，记得弟弟追着他跑过一堆堆湿叶，笑声清脆。他也记得和莱莎玩泥巴的种种情景，记得泥团在手中的重量，记得滑溜的褐色泥泞在指尖流动的感觉。后来他们咯咯笑着把做好的泥饼端给小指头吃，他竟当真吃了一堆，事后足足病了一个星期。啊，记得当时年纪还小。凯特琳本以为自己早已忘却了这些事。北境的雨寒冷而无情，有时入夜还会成霜，说是滋养生殖，转眼就变成作物杀手，连成人遇上也纷纷走避。这种雨哪是给小女孩玩的呢？
哎，全身都湿透了，
罗德利克爵士抱怨，
湿到骨子里去了。
他们周围树林浓密，夜梢的落雨声伴着马蹄行走泥泞的巷洞。
夫人，我们今晚该找个有火的地方歇歇，若能吃点热东西更好。
前面路口有家旅店，
凯特琳告诉他，他年轻时与父亲外出曾多次在此借宿。霍斯特图利公爵壮年时在城里待不住，总是骑马到处晃荡。他还记得旅馆主人是个不分昼夜嚼着烟叶，名叫玛莎·海德的胖女人。玛莎似乎永远都是笑容满面，还常拿蛋糕给孩子们吃。她的蛋糕浸过蜂蜜，吃起来香味浓郁。只是凯特琳很怕她的笑容，因为烟草把她的牙齿染成了暗红色，笑起来似乎血淋淋，怪吓人的。
有旅馆当然好，
罗德利克爵士满心向往地重复了一遍。
不过我们最好还是别冒险，为了避免被人认出，还是找家民居借宿比较妥。
这时路上传来盔甲铿锵、马匹嘶鸣和雨水溅洒的声音，他急忙住口，
有人。
他一边出声警告，一边伸手握住剑柄，即便是在国王大道，小心谨慎也绝对有益无害。他们循声而去，绕过一个慵懒的弯道，看见那一群呈纵队行进的人马，全副武装，正嘈杂地渡过涨水的溪流。凯特琳拉住缰绳让他们先行，骑在队伍前列的人高举的旗帜已然湿透，垂挂下来看不清晰，但来人都穿着蓝紫色的披风，海江城的银色飞鹰纹章在肩头飞扬。
是梅里斯特家的人，
罗德利克爵士朝他耳语，生怕他不知道。
夫人，我看你还是把兜帽拉起来吧。
凯特琳没有照办。杰森·梅里斯特伯爵本人就在队伍里面。骑士们围绕四周，他身边是他儿子派崔克，侍从们则跟在后方。凯特琳一眼就看出他们是赶往君临参加首相的比武大会。过去这一星期，国王大道上到处都是骑士和自由骑手，带着竖琴和皮鼓的吟游诗人，满载啤酒花、玉米和一桶桶蜂蜜的马车，还有生意人、工匠和妓女。 汹涌的人潮使得国王大道拥挤不堪，所有人都往南走。凯特琳不顾被认出的风险，好好打量了杰森伯爵一番。上次见他还是在自己的婚宴之上，当时他只顾着和自己的叔叔说笑。梅利斯特家族是图利家族的臣属，而此人出手送礼向来大方。如今他的棕发渐杂了几丝白色，岁月把他的脸庞凿出了痕迹，却并未减损他的骄傲。他骑在马上的神情，天不怕地不怕。凯特琳实在羡慕，他自己担惊受怕的太多了。经过时，杰森伯爵简单的点头致意，但那只是贵族老爷路遇陌生人时的基本礼貌。那双锐利的眼睛并没有认出他，而他儿子则根本连看都懒得看。
他竟没认出您？
事后罗德利克爵士疑惑地说。
他只看到两个又湿又累溅满泥浆的旅人站在路边，绝想不到其中一个会是他主子的女儿。我想我们就算进了旅馆也会很安全的，罗德里克爵士。
旅馆位于三河汇流处以北的岔路口，他们抵达时天已快黑，玛莎海德还在嚼他的烟草。他比凯特琳记忆中胖了点，头发也灰白了些，好在他只草草瞟了他们一眼，没有露出恐怖的血腥微笑。
只剩楼上两间客房，别的没了。
他一边说，嘴里一边嚼个没完。
两间都在中塔下，所以不用担心错过用餐，只是有人会嫌吵。没办法，人太多，我们差不多客满了。如果不要，就请两位上路。
他们当然要。房间在低矮低沉的阁楼内，要经过狭窄老旧的楼梯爬上去。
哎，把鞋子留在这儿。
玛莎收了钱后告诉他们，
伙计待会儿来清理，我可不想看见你们踩着烂泥上楼。注意周身，来晚了就没得吃了。
他脸上没有笑容，也只字未提香甜的蛋糕。当晚餐的钟声真的敲响时，可谓震耳欲聋。此时凯特琳换了干衣服，正坐在窗边凝视雨滴溜下窗棂，玻璃模糊不清，水珠密布，雨夜正要降临。凯特琳勉强分辨得出两条大路交汇处的泥泞渡口，看到岔路，她飘忽的视线不禁停了下来。假如他们由此向西，便可轻松愉快地抵达奔流城。父亲总会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予睿智的建议，他也渴望和父亲谈谈，警告他即将来临的风暴。倘若林东城当真不免一战，奔流城更是首当其冲，因为他既靠近君临，西面又有如阴影般的凯岩城势力。若是父亲身体健康一点，他或许会考虑这种选择。然而霍斯特图利卧病在床已有两年之久，凯特琳不愿再加重他的负担。东边的路比较崎岖，也更险恶，攀越岩石山丘和浓密树林，进入明月山脉，再穿过陡峭隘口和深渊绝壁，则会到达艾林谷，以及更远处崎岖多石的五指半岛。雄立于艾林谷之巅的鹰巢城固若金汤，高塔直向天际，在那里他可以找到妹妹莱莎，或许还能找到某些耐得求索的答案。莱莎信里想必有所保留，不敢多说，说不定他正持有耐得需要的证据，足以导致兰尼斯特家的毁灭。倘若真的开战，他们也需要得到艾琳家族和其臣属的东境贵族们的支持。然而山路崎岖难行，危机四伏，影子山猫四处出没不迭，落石是常有的事， 山区氏族部落更是目无法纪的盗匪，他们从峰峦间呼啸而至，杀人越货后一见峡谷派出骑士追剿，便如积雪融化般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连琼恩艾琳如此少见的英明领主，每次穿越山脉也必定带上大批人马，而此刻凯特琳唯一的人马是个老骑士，唯一的屏障是他的忠诚。不，他想，奔流城和鹰巢城以后再说，此刻他应该北上直取林东城。他的三个儿子和重责大任正对他翘首以盼，只等安然度过井泽，他便可对奈德的封臣宣布身份，然后派信使骑马前行，发布国王大道戒严的命令。雨丝遮蔽了岔路远方的田野，但凯特琳记忆里的风景依旧清晰。市集在路的那一头，再走一里有个村落，50来间白色农舍围绕着一间小小的石砌圣堂。经过漫长而平静的夏季，如今村里的房舍想必更多了。由此向北，国王大道与三叉戟河的支流绿叉河平行，穿过肥沃谷地和青葱林荫，穿过繁荣市镇、坚实农庄以及河间贵族的城堡。凯特琳对每一位河间贵族都了若指掌，积怨已久的布莱伍德和布雷肯家族，没有纷争，他父亲就得出面调停。身为家族最后传人的荷安伯爵夫人，蛰居在赫伦堡空寂的地窖里，整日与逝者相伴。暴躁的弗雷侯爵死了7任太太，他威力大河两岸的滦河城里早已4代同堂，内家、外家、私生、百戏，难以尽数。他们全都是图利家的封臣，宣誓效忠于奔流城。但倘若战争真的爆发，凯特琳却不知道这样的阵容够不够坚强。父亲是世上最坚定、最可靠的人，届时他一定会召集封臣。然而诸侯们都会来吗？戴瑞家、莱格家和穆顿家虽然也都是奔流城的臣属，然而在三合之役中，他们却与雷加坦格利安并肩作战。弗雷侯爵则是在战争结束后方才带着人马姗姗来迟，不禁让人怀疑他原本打算为哪一边效力。事后他郑重其事地向胜利者表示自己一直站在他们这一边，但从那以后父亲便改口叫他迟到的弗雷侯爵。不能开战，凯特琳焦急地想，绝不能让战争爆发。钟声停止，罗德利克爵士过来敲他房门。
夫人，我们快下去吧，不然恐怕吃不到东西了。
过井泽之前，我们不以爵士夫人相称会比较安全。
他告诉他，
扮成寻常旅人不会引人注意，就说我们是妇女出门探亲好了。
那就这样办，夫人。
罗德利克爵士刚表同意，凯特琳便笑了起来。他才恍然大悟，自己又说错了话。
习惯了，一时真改不过来，夫人。女儿，
他伸手想捻自己早已不见的胡子，不由得困窘的叹气。凯特琳挽起他的手。
来吧，老爹，玛莎梅德烧的一手好菜，我想你会喜欢的。不过千万别当面夸他，他那张笑脸还是不看为妙。
大厅很长，通风良好，一边立着一排大木酒桶，另一边则是火炉。跑堂小弟拿着烤肉叉子跑来跑去，玛莎从酒桶里倒出啤酒，嘴里嚼烟草却也没停。长椅上座无虚席，村民和农夫与来历各异的旅客并肩而坐。一手黑一手紫的染坊师傅和满身鱼腥的讨河人坐在一起。 浑身肌肉的铁匠缩着身子挤在瘦小的老修士旁边，一副硬汉模样的流浪武士和轻声细语的生意人像老友般交换着路上的消息。然而用餐的人里有太多带着刀剑，看得凯特琳有些担心。坐在炉边那三位配着布雷肯家的红色骏马徽章，还有一大群身穿蓝钢环甲肩披银灰披风的人，他们肩头所绣的正是他熟悉的弗雷加双塔纹章。凯特琳一一打量他们的脸，但他们年纪都太小，凯特琳认不出来。里面年纪稍长的，在她嫁到北方时也不过是布兰现在的年龄。罗德利克爵士在靠近厨房的长椅上找到两个位子，饭桌对面坐了个英俊的年轻人，手里正拨弄着木头竖琴。
好心人，七神保佑你们。
他们坐下时他开口道，一个空酒杯摆在他面前。
也保佑你好歌手，
凯特琳回答。罗德利克爵士用一种现在就要的口气叫了面包、肉和啤酒。歌手约莫18岁，他大胆地瞧着他们，问他们打哪儿来、往哪儿走、路上有些什么消息等等，连珠炮似的一串问题叫人不及反应。凯特琳挑了个最安全的问题回答，
我们两个星期前从君临出发的。
我正要去那儿呢，
年轻人道。果不出凯特琳所料，那年轻人对说自己的事远比听他们的事感兴趣。歌手们最爱的莫过于炫耀自己的声音。
首相比武大会上财主老爷们肯定多的是，上回我赚的钱多到搬不动，只可惜我后来把注下在弑君者身上，输了个精光。
诸神在上，赌徒本该遭天谴。
罗德利克爵士口气严峻，身为北方人的他和史塔克家一样对比武大会没好感。
我知道老天看我不顺眼，
歌手说，
所以你那些神和百花骑士联手把我坑惨了。
想必你学到教训了，
罗德利克爵士道。
可不是吗，这回我要把注下在洛拉斯爵士身上。
罗德利克爵士又想捻不存在的胡子，他还来不及回敬对方，跑堂小弟便急急赶了过来，在他们面前奉上一盘盘面包，又从叉子上切下烤成棕色流着热汤汁的肉片，另一个叉子上则有小洋葱、红辣椒和肥美的蘑菇。罗德利克当下就狼吞虎咽起来，那侍者又跑去帮他们盛啤酒。
我叫马瑞里安，
歌手边说边拨着一根琴弦，
想必你们在别的地方听过我唱歌。
听他这种口气，凯特琳不禁微笑。吟游诗人鲜少光临地处极北的林东城，但他在奔流城的少女时代常见是这类人。
恐怕没有，
他告诉他，他在琴上弹出一个哀伤的音符。
唉，那是你的损失，
他说。
你听过最好的歌手是谁？
布拉福斯的阿利亚，
罗德利克爵士立刻应道。
哎，我比那老骨头高明多了，
马瑞里安说。
如果你肯花个银币，我很乐意证明给你看。
我是有两个铜板，但我宁可把钱扔到井里也不想听你鬼叫，
罗德利克爵士没好气地说。他讨厌歌手是出了名的，他认为女孩子家学点音乐固然很好，但身体健康的男孩子竟然不碰刀剑，反而拿个竖琴哼哼唱唱，实在太不像话。
你爷爷讲话真酸，
马瑞里安对凯特琳说。
我本来是想歌颂你的美貌呢，说实话我这副嗓子生来就是要唱歌给国王和大老爷听的。
哦，看得出来，
凯特琳道。
据说图利老爷爱听音乐，想必你一定到过奔流城吧。
嗨，去过不知道多少次了，他们还专门帮我备了一间客房，我和他家少爷熟得跟哥们儿一样，
歌手轻飘飘地说。凯特琳微笑，心想不知艾德牧听了会作何反应。 他弟弟自从喜欢的女孩子被一个歌手给睡了之后，他对这个行业便痛恨至今。
那林东城呢？
他又问。
你去过北方吗？
我去那儿做什么？
马瑞里安反问。
那里冰雪满天飞，出个门都裹得厚厚的，而且史塔克家的人哪懂什么音乐，他们只爱听狼嚎罢了。
这时他隐约听见房间远端传来开门的声音。
老板！
一个随从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
找个人帮我们喂马，我们家兰尼斯特大人要房间和洗热水澡。
主神在上，
罗德立刻道。凯特琳急忙伸手制止他，他的手指紧紧攫住罗德立克爵士的前臂。玛莎·海德露出招牌式的可怖的猩红微笑，忙着打工作揖。
哎呦，大人，真对不住，可咱们真的客满了。
凯特琳看到他们一行四人，一个穿着守夜人长衫的老头，两个仆从，还有他，小个子好端端地站在那里。
啊，我的手下睡马厩就好，至于我嘛，你也看得出来，我不需要多大的房间。
他自我解嘲的嘻嘻一笑，
所以只要火够温暖，稻草里没有太多跳蚤，我就很乐意了。
玛莎·海德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哎呦，大人，我们真是没办法，都是这比武大会害的，这人多得不像话。
提利昂·兰尼斯特从口袋里取出一枚钱币，上抛过头，接住，又弹一遍。即使坐在房间对面的凯特琳也看得见，那是闪闪发亮的黄金。一名穿着褪色蓝斗篷的自由骑手站起身。
大人，您若不嫌弃，就将就将就我的房间吧。
嗯，这家伙聪明。
兰尼斯特边说边把金币丢过来，自由骑手在空中伸手接住。
伸手也不赖。
侏儒转身对玛莎·海德说，
吃的方面我想应该没问题吧。
哎呀，什么都行，大人，您要吃什么都行。
老板娘再三保证。吃到噎死最好，凯特琳心想。然而她眼前浮现的却是布兰浑身浴血、难以呼吸的景象。兰尼斯特瞄了离他最近的餐桌一眼。
我手下跟这些人吃一样的东西就成，不过分量加倍。我们骑了好长一段路。帮我烤只鸟。鸡鸭鸽子都行，再来一壶你最好的葡萄酒。游轮，你跟我一块吃吗？
好啊，大人，就跟你一起吃吧。
黑衣弟兄回答。侏儒连看都没看房间这边一眼。凯特琳心里暗自庆幸，还好自己的位置与他们隔了这么多拥挤的餐桌和长凳。这时马瑞里安突然跳将起来。
兰尼斯特大人，
他叫道，
我可否荣幸的在您用餐时为您娱乐助兴，让我为您唱一首歌颂令尊大人君临大捷的歌吧。
那我不反胃死才怪。
侏儒酸酸地说，他用大小不一的眼睛打量了歌手一眼，正准备挪开视线，却看到了凯特琳。他疑惑地看了他半晌，凯特琳别过头，但为时已晚。侏儒露出微笑。
史塔克夫人，好个意外的惊喜。
他说，
很遗憾没能在林东城见到您。
马瑞里安张大了嘴，看着凯特琳缓缓起身，表情从困惑转为懊恼。凯特琳听见罗德利克爵士咒骂，若是提利昂在长城多待几天就好了，若是
史塔克夫人。
玛莎·海德粗声道，
我上次在此住宿时还是图利家的凯特琳。
他告诉老板娘，他听见人群低声议论，感觉到众人的眼光集中在自己身上。凯特琳环顾房间，看着众位骑士和誓言骑士，然后深吸一口气，以缓和狂乱的心跳。他真要冒险吗？没有时间仔细思量，机会转瞬即逝，他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耳际回荡。
坐在角落那位先生，
他先前没注意到这位年纪较长的人。
您外衣上绣的 可是赫伦堡的黑蝙蝠。
那人连忙起身答道：
是的，夫人。
家父是奔流城的霍斯特徒隶，敢问何安夫人是不是他忠实的盟友？
他当然是。
那人坚定地回答。罗德利克爵士静静地站起来，抽出鞘中的剑。侏儒眨着眼睛，一脸茫然，两只大小不一的眼睛里闪着迷惑。
红色骏马文章向来受奔流城欢迎礼遇。
他对火炉边的三人说：
家父将裘诺斯·布雷肯伯爵视为追随他最久也最忠心耿耿的风尘。
三位士兵交换着不太确定的眼神。
我们家大人感激令尊的信任。
我羡慕令尊有这么多好朋友。
兰尼斯特讥讽地说。
但史塔克夫人，我不明白您这么做有何目的。
凯特琳没理会他，径直转向那群穿灰蓝衣服的人。这20多人才是关键所在。
弗雷家的双塔标志我也很熟悉。诸位爵士先生，不知你们家主人近来可好？
他们的领队站起来。
夫人，瓦德大人他很好，他打算在90岁命名日那天迎娶新夫人，希望有幸可以请到令尊大人到场增光。
提利昂·兰尼斯特听了不禁偷笑。然而这时凯特琳已然确定他逃不掉了。
此人以客人的身份来到我家，意图谋害我7岁的儿子。
他只给全场的人看。罗德利克爵士提剑走到他身边。
以劳勃国王和诸位侍奉的贵族大人之名，我请求你们将他绳之以法，并协助我将他送至林东城，听候国王律法发落。
一时之间，凯特琳不知道究竟是十数支长剑齐声出鞘的声音比较悦耳，还是当下提利昂·兰尼斯特脸上的表情更叫人痛快。